前面各级官僚和奸商们合伙割韭菜已经是历史了，老百姓大多有了警惕，不那么容易骗了。但这个割韭菜获利的模式把习近平羡慕坏了，这样来钱太容易了，正好拿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。不好骗了没关系，不是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吗？强制割韭菜不用骗，这就是习近平的新版割韭菜。中共的经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几面透风，捉襟见肘，特别是所谓的外向型工业生产，在别人的市场上赚快钱，这是无根之木，无本之源，不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而且损害了别人的经济运作，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早就提醒中共这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，但是都叫不醒装睡的人，因为这种模式就像中了毒瘾一样，自己不愿意戒毒，别人也没办法强迫他，只好走到别人说他没有国内市场，产能过剩，危害太大，要采取措施封堵清销了，这才不得不想办法救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基建狂魔搞不下去了，就把钱撒到一带一路，穷棒的国民没钱怎么办，就搞个亚投行继续撒钱。俄罗斯打仗倒是靠坑哥们赚了一笔，但赚的也不多，现在那么多地产电器行业眼见着就要亏本停工破产了，这就是经济崩溃，不是危机。别说老百姓了，官商结合的上层集团也不会放过他。怎么办？小习的聪明大脑或者是狗头军师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不是没了外国的市场吗？可以开辟国内市场，14亿人每人几千块钱，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吗？靠爱国主义套不出钱来，就上手段强制套钱。专政工具不用白不用，用了也白用，掏穷人的口袋帮富人解决问题，这就是改进版的割韭菜。中央带头割韭菜了，按照中共多年来的习惯，地方必须在中央的基础上加码，显示领会精神之外，借机大赚一把，不辜负自家的口袋。中央下令更新房产电器，地方就可以没收房产，下边可能还有花样百出，就像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。老百姓果然有那么多钱可供割韭菜之用吗？肯定没有。官商结合割的是一小部分中产阶级的韭菜，割完就跑路到国外隐姓埋名了。现在要割的不仅仅是中产们，而是广大的穷人。狗头军师们盯上了银行里的多少万亿存款，可那大多不是穷人的存款，大部分可能是贪官污吏中比较无能的人，没办法转移到国外的存款。另一部分穷人的存款是为了保险保命看病的危机存款，中共的社保医疗搞得一塌糊涂，老百姓有病或者遇到紧急事务就得靠这点存款救命了。你这割的不是中产多余的钱，而是穷人的救命钱，老百姓还能忍他多久呢？明朝也有过劫贫济富的故事，江南各省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朝政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把税收转移到贫穷的北方各省，加重税收的结果就是李自成、张献忠造反，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。主张加重南方税收的太监魏忠贤至今还被知识分子们说成是奸臣，抵抗外族侵略的袁崇焕被老百姓分吃了受刑后割下来的肉，老百姓就不想想是谁割了他们的韭菜，他们的血肉。习近平很聪明，他知道割了老百姓的韭菜，他们也不敢造反，即使割到了资产阶级的头上，他们也不敢造反。但是这个割韭菜的方法其实是饮鸩止渴，国内消费者变得更穷了，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，都换成新房新电器了，下边生产的房产电器卖给谁？发达国家还会继续被你忽悠，不要自己的国内经济来与你们合伙赚大钱快钱，再次卖国，美国老百姓还能容许吗？